而今天我们还是回到约伯记第41章，我们要来看继河马之后，神对约伯还描述另外一个巨兽，就是鳄鱼，它的兽造的奇妙。全章都通过鳄鱼的描写来说明神的全能，这个权是权力的权，他的主权，他的大能，那个全能，那另外也是证明神的全能，全都能，那个无所不能的全能，两方面都包括。本章呢就共分三段，每一段的结束都说到人对这个鳄鱼的畏惧战栗。一到十一节先说鳄鱼难以捉拿。第一节那个鳄鱼，它的原文是 Leviathan， 那这个是一个绝迹的海中庞大的生物，迦南神话拿来指怪兽，但是本章占有耶和华整个讲论的四分之一的篇幅，而全章都在用来详细的描写它，所以我们知道它不是神话。这个 Leviathan 和昨天我们在40章读到的河马 Behemoth 都是在约伯时代实存的常见的庞大生物，只是可能跟我们现在所认知的河马和鳄鱼不大一样。那第一节说，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？能用绳子压下它的舌头吗？这个鱼钩和绳子可以用来捕捉小鱼小兽，但是却不能够用来捕获或者捆住像这个鳄鱼这么样的大兽。所以耶和华在这里用这一节来恰到好处的指出人的渺小与不足。那下面再继续说到绳索啊、钩子啊、倒钩、枪扎、鱼叉都不能够捕捉鳄鱼，那就别说要把它变成宠物了，所以可见它的凶恶程度。一到四节都接连的形容没有人能够制服它，那形容的很生动。他说它岂向你连连恳求说柔和的话吗？意思就是说它会跟你轻言细语吗？好，然后岂肯与你立约，就是签一张合同，使你拿它永远做奴仆吗？就它才不干呢。然后五到六节说没有谁可以占他便宜，他说你岂可拿他当雀鸟玩耍吗？岂可为你的幼女将他拴住吗？就说拴下来给你女儿当洋娃娃吗？给你当宠物吗？这个幼女跟那个丑怪巨大的鳄鱼真是强烈的对比。然后搭伙的渔夫岂可拿他当货物吗？能把他分给商人吗？那都是没有用的。那七到八节更有意思，说你敢冒险用鱼叉去叉了它的皮吗？说你扎一次你就别想再碰它第二次，就它一定把你吃掉了。然后第九节说谁敢去捉拿它呀，谁见了它都丧胆。第十节上半说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它，下面重要的话来了，说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？这个站立是指硬顶着这样子站，就是跟你对干。所以这一段的意思是人连神所造的这种海中生物都尚且不能够控御，那怎么能够在造他的神面前刚硬悖逆抵挡神呢？十一节神接着说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？天下万物都是我的。那这是说神不欠人什么，万物都属他。罗马书第11章35到36节保罗也说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。那这就是这里的意思。所以神要我们人类倚靠神，归属神，而不是跟神对抗。下面12到25节继续的形容鳄鱼的可畏可怖。12节说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，我不能缄默不言，好像神自己非常欣赏他的这一件作品，他说我不能不说。 说鳄鱼的外衣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现在的鳄鱼皮包那么好看哈。然后说还有上下牙骨之间，还有它的腮颊、牙齿四围都是可畏的。15到17节形容鳄鱼的鳞甲真是可夸的，神把它设计的那么的严丝合缝，都是互相联络，交结不能分离，连气都不会透。然后18节说它打喷嚏就发出光来，这应该是指它的嘴里涌出水，那在阳光之下那个水闪闪发光。还有鳄鱼的小小红红的眼睛，他说又好像早晨的光线，这个在英文已经变成一句话了，这个形容早晨的光线是像眼睛一样。然后19到21节夸张的用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飞蹦的火星，这可能是形容鳄鱼喷出的水汽折射了红色的阳光。20到21节说鼻孔冒出烟来，如烧开的锅和点着的芦苇，然后气又点着煤炭，有火焰从它口中发出。这些的烟啊火焰啊可能都是诗歌的语言，不一定是真的那个鳄鱼会喷火。那总之这里神是大力的刻画鳄鱼的奇壮神勇，很有一种雄奇的快感。22到24节又强烈的表现鳄鱼的力量。昨天我们在40章16节说河马的力气是在腰间，那现在他说鳄鱼的力气都在颈项上，那在他面前的无论人或者动物就都恐吓蹦跳，就是说都会吓得发抖。然后23到24节说它的肉块，说鳄鱼的肌肉都坚硬如石啊，现在男生一定最羡慕啊，有六块肌，有马甲线。28节的心啊可以翻译为胸部，是指鳄鱼的胸甲极其坚硬，结实如石头，如下磨石那样结实。这个下磨石，古人认为石磨的下面那一块的石头比上面的那一块更坚实，所以下磨石就是代表着最坚硬的东西。25节做这一段的小结论，说他一起来，连勇士都惊恐，心里慌乱，便都昏迷，所以形容人对他畏惧到这种程度。然后最后26到34节强调鳄鱼难以制服。26节说用刀用枪用标枪用尖枪都扎不了他。27节说铁和铜的武器在鳄鱼面前就像干草和烂木，不堪一击。然后28到29节说剑弹石棍棒在他都看为碎阶，都一吹就散了，所以他根本就不怕人的这些小小的武器发明。说他嗤笑短枪嗖的响声，他看不上眼。30到32节形容他走路的时候的姿态极其的威武。30节说如钉耙经过淤泥，这是形容鳄鱼爬行在地上所留的痕迹，如钉耙翻过的淤泥。然后31节说哎呀，这真美，说它是深渊开滚如锅，这是形容鳄鱼游过的时候那个水剧烈的水波波动起泡，波涛汹涌，好像水开了一样。然后32节说他行的路随后发光，令人想深渊如同白发，这真不知道他怎么写出来的，是形容那个鳄鱼身后啊走以后那个留下的水波，那个白色的水墨好像老人的白发，真是形容的太高妙了。最后33到34节再一次强烈的刻画人对鳄鱼的畏惧，说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，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，他在骄傲的水族上做王。这一句的原文是他在一切骄傲之子上面做王。哇，在所有骄傲的生物当中鳄鱼是王诶，但是神比他更大，是不是？而且只有神能驯服他。那么约伯呢？ 约伯里面那些已经被点名出来的骄傲被神驯服了吗？明天在约伯记的最后一章中我们会看到的。昨天在神的第二篇讲词的前半段，我们看到神用力大无穷的河马来提醒约伯要制服内心的骄傲，对付老旧的自我。那今天神是用鳄鱼让我们继续思想一，神说话之四，有个刮胡四，第二，神问话也是之四。我们先看一，神说话的之四。我们的神耐心又幽默，他对约伯这一个心灵受创的人，他不断的说话，他所采用的是一，旁证引发，二，主权宣誓，三，谈话治疗。先说一，旁证启发。神不厌其烦的慢慢的形容两个巨兽，而不是直接的教导解说，神却是采用旁证法来启示约伯。 A， 神创造并管理着世事，这两章这里所谈的巨兽跟38章41节所提到的小乌鸦都是一样的听命于神的。另外 B， 神掌控着邪恶，就是人不能够捉拿的，在这里人怎么样都没有办法的，神能够。 C， 神无误，就是没有错误，美丽的跟丑陋的全都属于他，他的创造没有错误。第二，主权宣誓。神说河马，关键在于他创造的能力和范围，这是40章15节。而神说鳄鱼，关键在他的主权。所以11节他问，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？天下万物都是我的。我们唯有真的明白神对天下万物的拥有权和他的主权，我们才能够 A， 不再与神争辩，就是第10节说的，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？这个话我们才能够明了。 B， 不再觉得委屈，就是神不欠我们什么。好，第三，谈话治疗。神非常耐性的与约伯谈了两长篇的话，就是38章一直到41章，分成了四章，是两篇。这个谈话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治疗，而且他谈话的内容对约伯又是 A， 信任与尊重啊，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，他不是像对小学生那样的直接公布答案啊，他信任约伯，他完全的尊重约伯，让他自己想，自己决定，自己体会。 B， 他又启发谦卑而不伤尊严，因为他所谈的都是创造的智慧啊，而不是指责。然后 C， 他提升敬畏而不怀恐惧，因为他所谈的都是两个巨兽的威严，而不是神出面来镇压。总之，神与约伯谈话不是要压下约伯的锐气，而是帮助他对苦难有全新的体会和感受。第二大点，神问话之四。从神对约伯谈他的创造，我们又体会到一，归服于神比对神有用重要。二，软化刚硬比恢复尊荣重要。先说一，归服于神比对神有用重要。本章全章都在描写鳄鱼，我们刚刚已经说了，可是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觉得很奇怪，究竟像鳄鱼这样的一个创造有何用处啊？它 不能服侍人，第四节说他不会跟你签约当你的奴仆，那就是他没有实用价值。然后他也不能当宠物，第五节说他不能给你当雀鸟玩耍，也不能为你的幼女把他拴住等等，那所以他没有娱乐价值。另外他也不能切了分了拿来卖钱，第六节说的，所以这也是没有经济价值，是不是？然后他那么大，那么丑，那么可怕，神造这个动物还这么大事的来展示这个动物到底干什么。十到十一节集中的表达了整章的主题，说连鳄鱼这么凶猛，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他的动物，他都归属都降服于神。他说那么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？所以约伯以及今天的你我怎敢在神面前抗争到底，为自己的无辜辩护，好显自己为义，这是40章第8节。下面更清楚的11节，神还再追问一句说，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？天下万物都是我的。所以神不需要我们在他面前多么有用，只要我们像鳄鱼那样，虽然蛮有能力，大有恩赐才干，天下无敌，但是完全归属顺服于神。这很颠覆我们的想象，是不是？我们总觉得要为神做很多事，神才会喜欢我们。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，学生团契里头经常唱一首诗歌，说你虽然像一匹小小驴驹，但是主也要用你。所以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主要用我们，我们必须要给主用。那现在教会也经常鼓励我们一人一服侍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应该献上自己让主使用。但是本章却让我们看到，比这一些都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有没有完全的归属降服于神。神展示的是这个虽然丑陋坚硬又没有什么用，但是愿意放下一切天赋异禀的利器，单单听命于神的鳄鱼，而不是一个可以签约为奴，可以给幼女拴着玩耍，可以给商人渔夫搭伙去当货物变卖的一个商品。神不需要我们给他做什么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罗马书11章36节。所以我们来归属他，降服于他，这个比有经济价值、实用价值这些都更重要。第二，软化刚硬比恢复尊荣更重要。约伯终于心满意足了，能够令他满足的并不是神亲自向他显现，因为情感的经历并不能够让人更认识神，也不是神第一次向他说话，就是38章到39章，因为抽象的那些关于宇宙的这些真理也不能够让人得以自由。真正令约伯满足的乃是神这个第二次向他说话，就是从40章的第6节一直到本章34节，只有能够应用在自己身上的真理才能够让人得着释放。我们看神始终没有告诉约伯天上发生的事情，因为人的眼睛无论怎么看都无法真的看清全部的真相。只有当神让约伯去注视，去注意的观看河马和鳄鱼的时候，他才能够看到原来自己的肉体不但像河马那样子会爆发，也像鳄鱼一样的刚硬。15节说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，紧紧合璧，封得严密，外面保护得严严实实的，是13到17节。它能够藐视一切的武器，这是26到29节。它里面的那个心就结实如石头，如夏磨石那样的结实，24节。神不指责不说教，但是约伯看明白了，约伯在受苦之前太欣赏自己了，29章，然后受苦之后他又太可怜自己了，第3章。他的脾气比河马还大，像我昨天说的，我自己也是。 他的自我比鳄鱼皮更硬。那现在神用河马和鳄鱼两幅图画，或者说两面镜子，就显明了约伯的本相。原来就连约伯这样完全的义人，也跟你我一样有一个老肉体，需要破碎，需要柔软，更何况你我。尼拓生弟兄有一本重要的书，叫做《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》，在我们那个年代好像是必读的经典之作，但现在很少听到人提到它了，可是还买得到，那网络上也有电子版。他谈的就是这个破碎自己的观念。有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神学意见，但是我这里说的只是这个人需要破碎他的老我。那只有神才能够制服鳄鱼，能够使河马降杯，也只有神才能够破碎软化我们的刚硬。以西结书11章19节和36章16节都说到，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。约伯现在明白了，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也，我们的孔子说的，所以破碎了老旧的肉体生命，软化了自己向神向人的刚硬态度，这个收获比洗刷冤屈恢复过去的尊荣都更重要。但是神还是帮他洗刷了，恢复了，明天我们要看到神做得多美多好。以上我们从神的这段谈话的最后一段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神说话之四，神采用了旁证启发、主权宣示和谈话治疗；二神问话之四，他写明了归服于神比对神有用重要，以及软化刚硬比恢复尊荣重要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哪有你这么好的神啊，用启发，用引导，不断地对我谈话治疗。主啊，我属于你，完全降服于你，求你再来破碎我的自我，柔软我的刚硬，因为这比一切的功用，一切的尊荣都还更重要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